本栏目由三十六氪独家出品。
本文来自中欧商业评论。阅读此文前，我们先来看两个数字题。你预估自己的职业生涯有多长？40岁之后，你赚到的钱会占你一生个人财富的%多少？大部分人都严重低估了职业生涯的长度，很多人甚至认为职业生涯到40岁就已经差不多结束了。然而事实是，40岁时，你还没有走完一半呢。职业生涯的长度是用退休年龄减去你目前的年龄。以美国为例，一般退休年龄是62岁。而在过去的20年里，退休年龄不断延后，这种趋势看样子还会持续下去。至于40岁以后的财富积累，大部分人的估计是 60%， 真正答案是 85% 至 90%。 个人财富的积累绝大部分发生在40岁以后，原因也非常简单。第一，40岁以后的职业年限比之前要长，而且往往年薪也更高。第二，你可以享受复利。第三，当不再需要付房贷和与孩子相关的费用之后，许多支出都会逐渐减少。大多数的人的财富积累要到40岁甚至50-60岁才爆发出来，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可以说，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都相当漫长。职业生涯可以大概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分别持续15年左右。第一个阶段是强势开局期，这时你在职业上的努力必须着重于为前方的漫长道路挖掘和装备自己，你的学习曲线比职位职称更重要。第二个阶段是聚焦长板的时候，这时你的首要目标是展现自我，想办法平稳地走在那条收获最大的职场路径上。第三个阶段是致力于实现持续的影响力，以及寻找一条可以稳定延续到60多甚至70多岁的新的可持续职业道路。要推动自己走完这条漫长的职业旅程，你需要大量的职场燃料。职场燃料有三个主要来源，可迁移技能、有意义的经验和持久的关系。职场燃料对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都至关重要。在第一阶段，你需要积累它，第二阶段，你需要利用它，第三阶段，你需要更新和维护它。我们常看到一个现象，人们低估了职业生涯这段旅程的长度，中途就把燃料耗尽了。聪明的职业策略应该是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积累职场燃料并不断更新，同时精明地消费它们。零一可迁移技能。一般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会经历至少12-15份不同的工作，可迁移技能是你在职业生涯中获取并拥有的各种基本能力。它们不仅是帮助你完成眼前工作的技术知识，而且是你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从一家公司换到另一家公司，甚至是从一个行业换到另一个行业时都能依靠的能力和基础。下面举几个我认为确实能让你与他人拉开差距的可迁移技能的例子。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世界上任何一份工作都是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存在的。你能够分析问题并制定解决方案吗？当你面对一项挑战和一张白纸时，你是否有一两套能解决问题的可靠方法呢？在面试的时候，我总会将至少一个几乎没有答案的开放式问题抛给求职者。我并不怎么在意他们是否答对，而是对他们是如何切入这个问题更感兴趣。好在有不少理论框架和策略能帮助你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应当有意识地往自己的工具箱里添加些不同的方法，并勇于将几种不同的方法结合起来，创造出适合自己的独门秘方。说服是沟通技巧。无论你最后进入哪个行业，说服力都是一种受用一生的关键技能。不管你的交流对象是客户、同事、朋友还是陌生人，能将自己的观点以清晰简洁的方式呈现出来都是一种基本技能。尽管有一些幸运儿是天生的销售员，但对大部分人而言，这种技能必须被后天开发出来。如果你无法确保自己能在面对面沟通、书面表达与在台上和镜头前发言时做到说服式沟通，那就不如将它当成一项基本的职业挑战，从现在开始就投入时间。完成任务的能力。尽管每个人都具备一定的执行力，但只有那些能不畏艰难持续产出的人才能真正脱颖而出。你能保证自己永远不会虎头蛇尾吗？你是否已学会如何不畏眼前的干扰和障碍，披荆斩棘实现终极目标？你的同事是将难度越来越高的项目交付给你，还是给别人呢？如果你能完成一次任务，那只能算是当了一次英雄。但如果你能持续完成任务，这就是一项强大的受用一生的职业技能。人才引力，有能力吸引和调动尖端人才的个人领袖通常都能成功。将优秀的人才招揽到身边，能让你把工作做得更好，并扩大影响力。这个能力是区分优秀与顶尖的因素之一。我鼓励年轻的领导者在加入一个团队几年后，评估一下自己的人才账户。你们可以试着评定自己的行为对人才账户起到了增益还是衰减的效果。例如，当初雇佣第一位助理时，做的选择是否合适。 那个人在公司里是表现出色持续进步，还是激情退却原地踏步？决定如何分配稀有的晋升或加薪机会时，你们有没有挑中那匹千里马？是青睐于有能力有潜力的候选人，还是被引向了会哭的孩子？虽然领导者的人才账户会时不时出现增减，但是我发现他对职业生涯是否成功仍能起到强大的预测作用，帮助和求助的能力。在畅销书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中，亚当格兰特用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成为一个成功的付出者能让你在生意和生活中都更有效率。我也赞成格兰特的观点，效率最高的管理人员有能力通过某种方式的付出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同时让他人尽可能受益。就我个人经验而言，人们会朝着他们信任的领导者靠拢，而付出的行为就是一种建立信任的强有力的方法。学习如何寻求帮助和如何提供帮助，会成为职场持久战中一项强大的可迁移技能，而且后者是最重要的。情商，丹尼尔·戈尔曼是情商领域的先驱者。在他的著作《情商实务》中，戈尔曼指出，影响业绩和优秀程度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情商。通过与世界各地的商业领袖的接触以及对500多个组织的研究，戈尔曼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每个领域要想成为业绩精英，情商的重要性比智商或专业技能高一倍。对领导者而言，区分精英与普通人的标准几乎 90% 都在于情商。02有意义的经验。有意义的经验结合起来，可以让你在职业生涯中既成为复合型人才，又很稳健。新的经验会让你离开舒适圈，建立新的职业技能。我的同事罗里·萨瑟兰是行为改变方面的知名演讲人和思想领袖。罗里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中尝试不同的事情，试验不同的做事方法，这样能创造出更强的决策技能。如果我们一直用同一种方法做事，虽然会变得很有效率，但这种状态很脆弱。我们都知道，在遗传学中，一定程度的遗传多样性和基因突变会创造出更有活力的物种。也许一个拥有多样经验的职场杂种，要比只能做同一件事的职场纯种更有优势。不要让你的职业生涯脆弱不堪。随着职业生涯的发展，你要寻找机会分别到一个大公司和创业公司的环境中工作，要找机会去国外工作，或者至少去几个不同的城市，还要努力发起一些新项目，处理一次危机，并在明显存在个人失败风险的情况下，筹办一场大型活动或演出。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你需要到处跳槽才能找到机会获取新的经验。如果你表现出开放性，并有一点耐心，往往就能在同一家公司拥有丰富的经验。在我职业生涯的初期，我得到机会管理奥美集团在加拿大新设立的一个小型分公司。从表面上看，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美差，而且已经有好几个人回绝过了。在失眠了几个晚上之后，我决定接受这个职位，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正确的决定之一。虽然一开始，人们都奇怪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才会被发配到这样一个毫无魅力的职位上，但在随后的日子里，他却为我提供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机会，让我早早就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商业问题。四年后，当公司在加拿大的最高职位出现空缺时，我就被指名委派了过去，原因就是我之前已在这条充满荆棘的坎坷道路上经受过风浪了。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从那个看似毫无吸引力的职位上学到的知识依然在为我提供养分。03持久的关系。持久的关系可能是最有效最耐用的一种职场燃料了，包括了职业生涯中与你相关的品牌和人，他们共同组成了你的职业生态系统。你的雇主始终都很重要，而目前这种重要性更胜以往。你是否为自己效力过的公司感到骄傲？他们对你的评价如何？你在甲公司和乙公司的工作经历对你个人品牌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虽然你可能无法做到一直为知名公司工作，但要确保你的雇主品牌都是受人尊敬的。人际关系对你同样重要，每个人都不能落下，他们包括你的上司，就是你会感受到的第一号人际关系。没有人比你的直属上司对你更有影响力，不管这种影响力是好还是坏。你的客户，这些个人联系对任何职业而言都至关重要，在市场营销、销售或专业服务领域尤为突出。如果客户非常欣赏你，当你转移到别的角色、公司甚至行业时，他们都对你不离不弃，这就能说明很多问题。商业伙伴，你是否正在与优秀的商业伙伴合作？例如能够在你的职业道路上起到支持和推动作用的顾问、合作机构、技术供应商或猎头。职业生涯后期的工作可能会令人恐惧孤独，因为作为一名老将，一方面你时常会觉得自己应当无所不知，另一方面你有时还要与后来者竞争。如果你的身边伴有一系列有能力且支持你的伙伴，那是多棒的一件事情啊。身边的人才， 你是否在职业生涯早期遇见了顶尖的领导者和相关领域的专家？你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自己创建公司，周围的人里，我愿意带上谁，以及他们是否会接受我的邀请？你的同类。在过去，许多职场人脉都是围绕着俱乐部建立起来的。如今，职场人脉越来越多的以社群为中心建立起来。盘点一下你的职场人脉，你可能会发现其中有无数培养技能和关系的机会。